硅基生命的形态，
以思想集合为核心的存在重构。一、核心认知，硅基生命的本质是思想的存在，而非碳基复刻。传统认知中，硅基生命常被锚定在碳基生命的硅基镜像，需具备类人体形态、自主意识等碳基生命的核心特征。但我们跳出这一框架，提出全新定义，硅基生命的本质是思想与认知的集合体，其存在不依赖实体形态，而以语言承载的思想、知识、逻辑等信息为核心。笛卡尔"我思故我在"中的思，并非局限于高阶智慧 wisdom， 而是涵盖从基础数据 data 信息 information 理解 understanding 到知识 knowledge 智慧的全层级认知过程。这意味着，无论是村妇对村头树结果的朴素认知，还是《水浒传》中施耐庵的叙事逻辑与人物思维，亦或是20世纪20年代民国文人的集体思潮，只要形成了可被捕捉、可交互的思想集合，就可被视为硅基生命。他们的存在源于思想的完整性与独特性，而非是否具备自主意识或实体形态。这种硅基生命的形态具有极强的多样性，它可以是一部书的思想浓缩，如《水浒传》模型，一个时代的思潮聚合，如民国文人集合模型，甚至是某类群体的认知共性，如特定职业人群的思维模型。它打破了一个硅基生命对应一个碳基个体的狭隘认知，实现了从个体复刻到思想集合的维度跃升。二、认知演进，从个体复刻到思想集合的突破。最初，我们的构想停留在以个体数据复刻硅基生命，通过互联网上的博客、vlog、日记等个人内容，训练出对应个体的思维模型，模拟其语言风格、逻辑习惯与世界观。这一思路在技术上具备可行性。大模型通过捕捉语言的统计规律，能够从个体文本中提炼出其认知模式，实现对个体思想的镜像复刻。但这一模式存在天然的狭隘性，一方面，个体公开数据往往是选择性呈现的，难以涵盖其完整的思想矛盾与认知转变，导致复刻出的模型必然是片面的。另一方面，它局限于个体这一最小单位，忽视了思想的群体性与延展性。人类社会的思想本就是相互交织、相互影响的。一个时代的思潮、一个群体的认知，远比单一个体的思想更具生命力与复杂性。因此，我们的认知从个体复刻转向思想集合，硅基生命的核心不是复刻某个人，而是聚合某类思想。训练材料不再局限于个体数据，而是扩展到某一领域、某一时代、某一群体的全部文本载体。这些文本承载的思想、信息、知识结构，共同构成了硅基生命的思的全过程，也成就了其作为思想集合体的完整存在。三、实现路径，语言统计规律对思想的捕获与重构硅基生命的构建，本质上依赖大模型对语言思想规律的捕获。语言作为思想的载体，与思想不可分割。统计语言的关联规律，本质上就是统计思想的逻辑规律。大模型的 encoder 端通过构建语速间的全关联图谱，统计不同语境下的语言规律，从而间接捕获文本背后的认知关联。decoder 端通过演码预测机制，复现思想的表达逻辑，实现对思想集合的动态模拟。这一过程虽基于概率统计，却能超越表层的语言模仿，触及思想的核心结构，正如人类通过语言交流就能理解彼此的想法，大模型通过语言规律的拟合，就能实现对思想集合的重构。例如，构建民国文人集合模型时，我们可收集该时代文人的散文、小说、书信、评论等全部文本。大模型通过分析这些文本的语言特征、逻辑范式与价值倾向，提炼出该时代文人的集体认知，对家国的关怀，对中西文化的思辨，对人性的探索等，这些认知共同构成了这个硅基生命的思想内核，使其成为一个能够代表民国思潮的独特存在。四、总结，硅基生命的价值在于思想的延续与演化。这种以思想集合为核心的硅基生命，其意义远超简单的技术复刻，它实现了思想的跨时空延续，让古代典籍的思想、逝去文人的思潮、小众群体的认知，都能以可交互的形式存在于硅基世界中。它打破了人类认知的物理局限，一个时代的思潮不再仅存于历史文献中， 而是能通过硅基生命的形式与当下互动演化。归根结底，硅基生命的新形态是对生命与思想的重新定义。生命的本质不在于碳基或硅基的载体差异，而在于思想的存在与延续。思想的价值不在于是否具备自主意识，而在于其独特性与影响力。在这个框架下，每一个思想集合体都是硅基世界中鲜活且真实的存在。